感谢天父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是成为一个流行思想的智慧人。这个流行思想的智慧人，这个经文呢，大家可以看到箴言刚才念过了，是在这个24章的23到34节。那这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高潮，也是前面的所罗门箴言呢一个很好的总结，也是承上启下的一段经文。那我今天要讲的中心思想呢，大家看到那张的大纲上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要是通过这个智慧人这个无名氏无名氏的箴言，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判断公平与敬神爱人的智慧人，就当凡事殷勤的留心思想，并去实践圣经的真道。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字呢，就是告诉我们要留心思想。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我们一起念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就是在24章的23和32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审判时看人的情面是不好的，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见就领了训诲。那最后一句看的是我看见就留心思想，然后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弟兄姐妹呢，我们常常的自己思想一下这个时代，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有很多的矛盾，对吧？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战争，甚至我们身上呢有很多的一些的病痛，都在出现在我们的身上和出现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现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几年了那一直互相之间都有很多的矛盾这人与人之间就是发现呢，越来越亲密的话的靠 close 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矛盾，是吧？我们说能够安静下来有思想的人是比较少的就是说你能够安静下来，你面对这些的矛盾，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来有一些的思想这个世界呢存在两种人，弟兄姐妹，哪两种人呢？这个18世纪的法国的这个思想家卢梭，大家都知道比较出名。卢梭，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无论是对男性或是女性来说，我认为实际上只能化为两类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呢，差不多完全都要归根于教育问题，教育。”所以我们看来呢，如说他认为人只有两种，不管男女就是有思想的和没有思想的人没有思想的人。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这个人没脑子我自己没脑子没脑子到底有没有脑子其实我们说动物跟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有思想或有灵魂这个是最大的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动物你可以教育它，但是你不能让它有思想。但人你可以教育它，让它有思想。OK， 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让我们看到思想的人比较少，思想少。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归为两种人，一种是敬畏神的人和不敬畏神的人。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看所以大家看到我的今天的大纲，我要讲几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的形成一个好的思想，就是你怎么下判断，你怎么样应对这个懒惰人或者是勤奋的人，你怎么样去跟邻舍的关系，你怎么样对待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所以我们都要来思想如何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好吧？我们先来呢唱一首歌这首诗歌呢也是新的诗歌你可以看到后面歌词的后面你不会的话就看屏幕，字也比较大我们唱一下好吧 OK， 唱一下。你不会唱你就念好吧，你不会唱你就念一下也可以所以这个歌本来就是一个一个不断的往上面爬然后你的思想有更高的境界神已将宝贵和极大的基督里的应许赐
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有份。为了这缘故，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若重重足足有了这几样，就必认识生儿子，是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知先来不结果子。
好，这歌怎么样啊？唱的是蛮高哈，啊，但是呢，它让我们看到这种的要有一个有思想的人是不断不断的往上攀升哈。OK， 等一下结束我们再唱哈。好，我们一起来思想接下来这段的经文哈，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那我们的这个箴言呢，已经到了24章的结尾了。他起码就是说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有所罗门的第二个部分的一个的箴言，就是怎么样去活出一个智慧人。那现在我们就说，你先要把思想给立定了，对不对，弟兄姐妹？那思想呢，就决定我们的一切的高楼大厦。我们的思想根基不好，理论基础不好，那我们呢是很难去建立我们人生的啊这种的品格哈。这种的智慧人的一种的行事为人，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首先这个结构可以告诉我们，今天这个结构呢，它的最终就是一个平行结构，那最高潮呢，就会去到哪里呢？去到最后，啊，去到最后。好，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智慧人里面的无名氏，第23节，你看第23节，首先24章23节说什么？他说以下是智慧人的什么箴言，这告诉我们这个智慧人是没有名字的，越没有名字我们就越稀奇哈。所以有首歌上面说无名氏，作词作曲无名氏啊，你说哎，这个还是有兴趣啊，就比较有吸引你哈。所以他这一段呢会对应到30章那个智慧人亚古尔的箴言，出现一个名字了，亚古尔哈。你看这两段对应到底是谁写的呢？这一段无名氏哈，这里讲思想，30章是讲活出一个有信仰的生活啊，活出来，这个是先思想后活出来。好，你看这里说无名氏，这下面来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23到34节都是无名氏讲的，是所罗门被圣灵感动把它收集放到这个高潮这个地方中间这个部分哈，中间这个部分哈。所以呢我们说啊，无名是无名，就让我们更加的有一种的神奇啊，有一种神奇。首先来看，你看后面说什么，他这个啊24章23节后半节他就说审判看人的情面是不好的啊，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无名是他体会到一个什么呢，他说审判时看人的情面很不好啊，这里首先告诉我们判断要公平啊。我们说一个有思想的人是要下判断的，我们怎么样去判定一个事情，我们在法院里面首先这个法庭的法官要什么，要去做判断，这个法官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弟兄姐妹？是法律，对不对？法律依据。那我们作为一个生活中也是在生活中也要判断，我们要对这个人下结论，例如这个是个好人呢还是个坏人呢，我们要怎么样做判断，这个叫 judgment， 对不对？你要做出判断。
所以这两种法院和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行事为人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审判或者判断啊，不是论断哈，是判断，做出公正公义的判定，或者做出公平公义合乎正确合乎圣经的这个的啊结论或者评判。那如何评判呢？好，那这个智慧人就会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首先举个例子，有什么地方会出错误呢？这个判断公不公平呢？二十四节，你看二十四节说什么？对恶人说你是义人，这个人是万民必诅咒他，列邦必憎恶他。一起来念二十五节好吗？一起来，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好了，那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说箴言他自己有例子的，这个例子是首先告诉我们，在你审判的时候不可以看情面。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说你会看情面呢？我们得看人的面子，看这个人跟我熟不熟，我有点偏心，我会偏向这个人哈。如果他跟我关系好，我就会偏向他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哈。也就是说，我去知道，我去明白，我去观察留意，我跟这个人很熟，我要跟他区别对待，就是说你要去认识这个人，跟他很熟了，所以就开始产生对这个人有第一印象，这叫看人情面。希伯来文里面呢是一个成语，就像我们说我们成语常常讲说，哎中国有什么成语看人情面的，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们找到中国有没有看人情面的成语？大家想想。我不知道哈，我一时想不起来。不敢生面看佛面。 OK、啊、这个很好，这就是成语。那这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成语，他说你看人情面是不好的，这是一个成语来的啊。 OK， 是比较出名的，在可能在犹当时希伯来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都很流行这个啊，就是在那个我们说在所罗门时代，这个是很流行的哈、啊、看人情面是不好的，是不对的啊，是没福气的，是不友善的。OK， 好了，那既然什么是看人情面你不懂，好，我举个例子，下面就说，对恶人说，对犯法的人，不遵守法律的人，没道德的人，这他说你是个好人，你是个义人，就是本来他是个恶人，你说他是个 righteousness， 你说他是公正公平的，你说他是合乎法律的，这个人会不会有问题？对恶人说你是义人，这个叫做指鹿为马了哈，啊，我们说就是说对这样的人去寻思看他，就是说你跟他关系好，例如如果我的亲人犯法了，我就对他觉得，哎，他还是个好人，他虽然现在犯法了，他都是个好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会不会有？如果说我的家人去犯罪了，然后关进牢房了，被抓了，我都说他大概还是个好人，因为他很对我很爱嘛，他爱我嘛，从小他就给我东西吃，从小他对我特别关照，我说他犯什么法他都是好人，有没有这个情况？哦，这个情况太普遍了，我看电视剧里面拍的都是这样的，无论你卖白粉也好，无论你是嫖在外面 找小的小三的干嘛，只要他对你好，你就觉得他是个好人，只不过是有些缺点，是这样的吗？OK，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看情面了，看情面就会出现什么后果呢？他说这人会万民必诅咒他，然后你在每一个的民族 peoples， 你在每一个的民族都人家都说你是可咒可诅的，贴标签，他把标签贴在那头，你就是一个说善为义的人，你就是一个不分什么恶和善的人，不分善恶，他就骂他。然后呢，所有的万邦万国 nations 就是将会谴责他，将会呢对他告发他。所以你在家里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在外面别人不会给你留情面，别人说你就是个坏人，你就是个坏人，对不对？你做坏事就是坏人，对不对？好，你没有办法给你情面再好。所以呢，这里可以看清楚这个问题啊啊，你看恶人是好人吗？再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出现一个就是判断不公正了，判断出问题了。好，第二个方面说，我怎么样才能够那个讨好，让大家觉得好呢？上帝喜欢我呢？很简单，
反过来25就说
你责备恶人，就说我就告发他或者指责他，我就是指出他，他就是一个犯罪的人，现在他就是个坏人，他就是个犯法的人，他就是不按圣经，不按圣经原则来做事的人，我就指出他来，指出他来，记住好，要有技巧，不是说啊当面把你没面子啊，你还是要知道有技巧。他这样的人会得到喜悦，而且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弟兄姐妹，今天这个现实告诉我们，你揭露一个恶人，其实你是不讨好的。现实当中就是说，你把这个恶人给揭露了，其实你没有好下场，是不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恶人很嚣张的，你揭露他了，他是到时候会怎么样报复你的，是不是？啊，这个是事实。他说告诉你，那为什么说我会得到喜悦呢？那是一个将来事，也就是说你现在是暂时的，可能你揭露他你会吃亏，但是将来怎么样呢？有一天会平反，有将来，有上帝会说我会为你说话的，我会为你站出来的，你放心，只不过现在你肯定要受点委屈受点苦， OK 好，但是神很喜悦你，有些正直的人也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哈。所以呢，我们说这样的祝福会将来会临到，迟早会回报给他。好了，那我们从前面这里看，判断公平这件事情是我们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首先我的脑子里面要想象这个恶人和这个坏人是怎么下定义的，你要有根据，好吧？什么是行善？判断要不按人情面，要公正公平，是非常的难，是不是？做好事捐点钱帮帮人家很简单，举手之劳，我借点钱给你，我去捐助一个希望小学，我去做一件善事，我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都是挺好的，都是可以做到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遵守法律，遵守一个原则，实行公平公正，你不附和这个世界上那些啊指鹿为马的人，你不附和这个世界这些歪曲的这些的道理，还有一些小人啊，我跟你说真的是非常的难，非常难。甚至我们对违法乱纪的不遵行圣经的人实行揭露或者指出他的问题，没有人会讨好，没有人会被讨好啊，弟兄姐妹，实在是要付很大代价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最大的善行，是不是？你捐钱，我给你钱，没有人知道你，但是你要当面去指出这个罪恶，说出他犯的罪，告诉他你错了，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善行，大的给天大，比天还大，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得到。OK， 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不是一视同仁？我们对所有的人，包括对自己亲人，我们都会有原则啊。我们有没有私心呢？我们敢于对恶人，对一些散播谣言的查无实据的那些批评和论断和那些判断，我们敢不敢去说 say no 呢？还有有人说闲话，你看不看情面？你跟他关系很好，闺蜜吗？闺蜜说一些话，或者是好朋友知己说的话，你说哎，我怎么去好打击他呢？对不对？我怎么好去啊、这个给情面嘛，对不对？一定要关系好，对不对？如果他是你的衣食父母，有恩于你，你的顶头上司，你肯定不敢直接说这个事情啊，你肯定说哎，我不说哈、啊，我不指出来。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好吧？你是否好好思想一下？指出恶人要有智慧，但是不能够怎么样，不去说要下一个正确的判断，这是思想的根基，这是我们以后要在上帝面前神喜悦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开始，好吧？啊，我们都来思想一下，好吧？好，这个经文呢，你看啊，这个圣经里面，你看这里讲什么呢？他说啊，提摩太前书5:20-21，啊，他说犯罪的人叫当着众人的面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
来一起来念这红色的，来，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不可偏心，啊，这个就是
保罗吩咐一个教会的新的年轻的牧者，告诉他说，你要遵守这些话，你不要去惧怕，你千万不要有偏心，看情面。这是一个传道人最难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你不懂得接地气，很多人都会把你怎么样，距离很远，跟你的关系不太好。所以呢，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按圣经来处理，因为这个天使要来检查，主耶稣当时以后要审判我们，你做事不公正，你说这个恶人说的是个好人，你说这个好人 你污蔑他是个恶人，哇，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弟兄姐妹，非常严重是吧，啊，这是第一点，判断要公平。好，我们来看看对什么人我们要去观察，千万不要去随便的下决定，我们要有个观察。好了，来看下面啊，怎么样做到判断公平呢？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的原则。他说二十六二十七节说，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好，一起来念一下三十到三十一节，好吧，来，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赤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这里告诉我们要判断公平，首先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首先要面对正直，应对正直，这个话大家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报告 return， 你要报告什么回，就是汇报一个回到正确，就是回到正确的一个的事情，回到正确的那些的言论里面去，就是说你要回到正直的里面去，把人带到什么正直的标准里面去，这个很难哦，弟兄姐妹，就像是犹如与人亲嘴，就亲嘴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和好，是不是，两个人和好就是亲嘴，这个意思就是听从，管理好自己，装备好，我们跟对方有个彼此的成全，装备好，亲嘴。好了，在保罗书信中你去翻一翻，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几乎每封书信里面呢都会讲到让他们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彼此之间见面就要干什么，亲嘴。啊，在西方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握手，在西方这些人当中是什么，拥抱，甚至是亲嘴，就是贴脸呢，你明白吗？你看那些洋人，哇，这样亲嘴的，他们哼，就是人家这个西方就是很注重这个，就是说大家在一起抱着，然后就有一个礼貌的一个的接触。这个亲嘴的意思，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要用彼此圣洁的亲嘴来问安，弟兄姐妹，是 holy 圣洁的，就不是说我跟你亲嘴想占你便宜哈，一定要圣洁，有原则，有节制，有管理，有节制哈，管理好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啊。OK， 这个是叫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握手，有些女孩子说我不跟你握手，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啊？这个就不是，要圣洁的握手，什么意思啊？就不要想一些歪歪道道的东西，不要握一下手，就摸一下，这个就不好了哈。这个握手叫圣洁，跟亲嘴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都是正直的人，弟兄姐妹都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是弟兄姐妹关系，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互相劝诫，我们对方一定要说诚实话，我们不能够装模作样，我们不能够在亲嘴的时候就怀疑他好不好。请问跟耶稣亲嘴的有几个人是个坏人，还记得吗？啊，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然后犹大上去干嘛，亲嘴，他说我亲谁的嘴就抓他，他就是那个耶稣。你说犹大去亲耶稣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亲嘴，是个肮脏的，不正直的，没有真理的亲嘴，叫出卖， 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人的面前装模作样，哎呀握下手啊，看着别人啊，抱你一下，哎，就这样啊，你一定要学会呢怎么样尊重他，要有真理在里面，把人引到一个和好的地步，这就是判断准确，否则的话呢，你这种关系会出问题。好了，有一个问题怎么亲嘴呢？好，二十七节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就是说弟兄姐妹，神的家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的怎么样建立这种彼此圣洁的关系，亲嘴的关系，就弟兄姐妹的关系啊，亲嘴的关系，那握手的关系，你必须要在外面命令我们，你必须在外面预备和建立你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意思就是说你要有自己正当的职业，也就是说你不会去有求于他，或者有情面要跟他怎么样做个表面的礼仪上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你来教会的目的不是说我跟你认识很熟，所以你要跟我做生意，不是，你在外面有自己的一个什么事业，你有自己的工作，外面就是在世界面前你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你不会有求于弟兄姐妹说我要你那个搞关系，这样才能够有正确的思想。好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和提多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信神的人要怎么样呢？要做正当职业。来看提多书三章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们把这事切切实实讲明，那已经信神的人要什么？留心做什么正经事业，或者要留心行善。后面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什么正经事业，预备什么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预备公料，预备公料，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一定我们的人一定要找正当的工作，否则的话就会乱讲话 OK 啊，然后呢，然后才能够建造你的房屋，建造你的家，建造我们的教会。所以呢，首先弟兄姐妹，我们要判断公正，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份什么职业，要做点事，不能闲着没事干，啊，一定要有这个标准哈。OK， 所以我劝弟兄姐妹要赶快没工作的去找份工作干，啊，不然的话就会出现很多判断上的没有一个的这样一个关系，清洁的关系哈。OK， 我们去一个地方往往是找客户的，但是我们来的教会是不是来找客户的？是要圣洁的关系，圣洁的关系，好吧 ？OK， 好了，接下来。怎么样呢？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他说，下面观察懒惰，前面是要观察你这个人的正不正直，走的路对不对，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要观察懒惰人。相反的，有些人为什么不结果子？很懒惰，不好好安静，跟那个找职业的是相反的，找工作的哈，有事干的。下面说这些懒惰人，我说这个智慧人就终于出来了。他说，我经过，他是一个例子哈，我经过一个懒惰人的田地，一片土地啊，懒人的那个田地是什么地方呢？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田地？啊，无知人的葡萄园。无知人就是告诉我们，心理缺乏的，没有脑子的，没有脑子的人叫无知，没有脑子啊。然后他的这个葡萄园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是他的地里长满了什么？这长满了那些的野草、杂草，叫荆棘。懒人其实不懒的，啊，他是把心里的一切都献给了杂草，叫懒。OK 啊，无聊，因为他无聊，所以他的田地，这个田地也代表着他的心，他那个心里面有块田。他种的是什么？我们说耶稣撒种，有你的田能够长多少果子？那个田是什么样的田呢？长满了杂草，然后那些刺草呢就长出来乱麻。我们说这个野草叫乱麻一团，全部是乱麻被挤住了，什么都长不好。他的石头砌的墙也被拆除了，也就是说他连安全设施都没有，种什么东西都是不安全的，别人可以进去随便撒坏种的，啊，他是不管的，六姐妹。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首先是面对正直的，然后面对懒惰的。我们面对身边的两种人，一种是安静做工的， 吃自己的饭，做正当职业，然后在外面工作中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勤劳的人，啊，勤劳的人在外面有好名声，对老板很尊敬，对下属很关心，然后他呢怎么样？会讲话，跟人是圣洁的关系，没有弯弯道道，没有说情面的问题，他们就老老实实生活，明白这意思吗？好好工作，不要去想巴结什么东西，没有那种欲望。OK， 好好工作，不让自己去听那些别人，哎呀，那个下属去告老板，然后跟你的那些同事去说老板的坏话，然后整天就在公司里面或者工作中搅三搅四的，很多杂草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你就要远离它。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远离哈，尤其是我们这个微信上的东西，那些的啊短视频少看，当然是有些新闻可以看看，有些无聊的东西，讲一些明星八卦的东西不要去看，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东西哈。 OK， 免得你长杂草啊。好了，那你就按着圣经的教导，家里面井井有条，按照这个圣经啊，对儿女啊怎么样，对父母啊怎么样，对亲戚朋友怎么样，井井有条。来到教会呢，忠心耿耿，例如我让你去插花，哎呀，姐妹你就经常是插这个花，插得非常好，你看每一个礼拜都看见这个花，忠心他的事情。我们去摆这些东西就摆这些东西，我们带诗就带诗，我们读经就读经，各个人都是忠心耿耿，好好参与这些自己的职分，不管闲事，不管闲事，听道行道，正直为人，劝别人与神和好，不要去看情面。我们来到教会，你不要看牧师的情面，不要，不需要，你也不要看啊，这个姐妹，这个人在这里是元老了，要看他的情面，不需要。来到教会只看耶稣的情面。啊，他才是公正公平的，我们都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哈。哦，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软弱走错路了，我们就温柔的说，哎呀，回到正路上来，不要走错了。弟兄姐妹来快，你很久没来聚会了，你很久没来查经了，你很久没来祷告了，来好好的把他带回来，就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这就叫勤劳的人，这叫正直的人啊，懂得观察啊，他们知道这些懒惰人是怎么样的，懒惰人的家在外面你就知道，小心远离他，他就是没事就是八卦，没事就什么都不感兴趣，哎呀，这个常常的东家长西家短啊，然后啊，保罗所说的，你看保罗说什么呢，你看保罗说，你看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十五节来念一下，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他们的习惯就是懒惰，不是说很懒，他真的很勤劳，到处东家长东家跑西家跑，腿可长了，知道吗？他们到处可以去跑，今天有这个事，哇，跑到那家去说，或者这个事又去说人家啊，这些人管闲事特别的厉害，把撒旦就把他们拿来破坏教会，拿来破坏我们的家庭，东藏西藏啊，这是发生我们的事太多了。根源是什么，弟兄姐妹？根源在哪里？好，我们接下来看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二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啊。二十八节说，这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一起来念二十九节，来，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懒惰和我们的这个勤奋和我们忠于职守，就这两点会出问题。哪两点呢？怎么样对待你的朋友和知己，或者你的邻居，你的同伴啊，或者甚至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男朋友、女朋友等等，这就是邻舍啊，邻舍的关系。所以呢，口里没有一句实话，老是记恨他人，找机会报复，这个就成为我们判断出错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哈 ，OK。所以这里说，我为你祷告，但愿你不要无缘无故的去找一些证据，就是无缘无故的证据。你这个东西是无故做见证，你这是无缘无故的见证，看情面的证据， 只是说别人，我听见某个人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就同意他，就无缘无故的这个没有根据没有来源的证据去陷害别人，这个是非常可恶的，痛恨，我们要深恶痛绝。你对待邻舍，对待同伴，对待弟兄姐妹，不可以去听那些无缘无故的空穴来风，不可以。弟兄姐妹，你这样的话，你就是用嘴巴去什么骗人，你靠嘴巴子说话，嘴巴子来欺骗人，没有根据，不公平，你没有说服力，你去引诱那些软弱的人跟你一起去陷害别人。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时代太多这样的人了，拉拢一帮人去用口水淹死别人，是不是啊？这个很可怕。你千万不要说你做了什么事，你今天对我怎么样，我就将来会怎么对你，我照着你对我的方式来回报给你。弟兄姐妹，我们会因为一点小事记恨，是不是？我们为什么判断出错误呢？首先是一点小事我们不放过别人，就是今天你说了一句话我很不开心，我要记你一辈子会不会这样？弟兄姐妹，这样是很麻烦的啊！我们在一件小事上不放过别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以后十年之后，然后他就说，哎，你知道吗，当初就是你们一句话伤害了我，所以我要这样对你。哦，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啊原来十年之后你才告诉我呀。他说，是，我要报复你。为什么会这样，对吧？是不是？弟兄姐妹，世人的标准就是能欺骗就欺骗，能陷害别人就陷害别人，只要是利益是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朋友，但利益是永远的朋友哈啊，只要有利益就可以做朋友。我们可以用唾沫淹死一个人，我们把一个人怎么样诬告他，让他成一个坏人，就岳飞啊，什么啊，秦桧啊，这些人今天所有人吐口水去参观那个秦王那个秦桧那个地方吐口水，是不是啊？然后很多人都骂那个秦桧多坏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是心里面是痛恨这种的去陷害别人的人，对不对哈？所以你说在旧约时代，摩西说以牙还牙，以口还口，以脚还脚，以伤还伤，你伤害我我就伤害你，你打我你砍我一条腿我砍你一条腿，你要动砍我一只手我砍你一只手啊！其实摩西是这个意思吗？旧约里面说摩西说这个是叫做什么啊？这叫报应原则。但是后来摩西说你要爱人如己，还有呢，能够砍别人脚的，能够去啊，以手还手以牙还牙的不是你，是谁呢？是法官，是祭司，是先知，是上帝命令的君王和审判官才能去做这个的审判。你不可以私下说好了，你怼了我我就怼回去，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你，这个叫报应。人不犯我，我就不犯人，人犯我我必犯人，是不是？这是你自己报仇。我们现在很多喜欢看那些那个武打小说，为什么喜欢看呢？啊，金庸的还有那些看，为什么？报仇嘛，报仇嘛，对不对？杀人嘛，啊，你杀我，我杀你，你杀我爸爸，我杀你爸爸，我反正把你一家全杀光，哇，到最后就报了仇，哇，终于隐退江湖，是这样的吗？哦，不是的，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吧？你知道吗？这个告诉我们，你很清楚，他说不可做假证的陷害人，然后罗马书说什么？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尽量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谁能伸冤呢？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经上说我们不要去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要禁止舌头，不要说谎话说坏话，要离恶行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整本圣经的原则，好吧？我们盼望大家不要去像那些世人一样以恶报恶。我们听到这么多的命令，是不是还要去这样干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是小气，不要，人家说我一句，让主耶稣去做吧，我们只要交给主，我告诉你，主耶稣很快帮你报仇。你如果说你要报仇，主耶稣我不帮你报仇，你就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我们交给主耶稣，很快他就会报应我们的敌人，包括伤害你的， 包括冤枉你的，你不要，你就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如果伤心了，你们如果受冤屈了，来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向神一起祷告，神听见了，好了，你放下了，我来替你伸冤，好不好？我们求神来替我们伸冤，我们千万不要自己伸冤，好不好？好了，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告诉我们这些的事情，就要教导我们，你为什么不要说谎话，为什么不要以恶报恶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我们的留心思想的性格品格。好了，最后告诉我们32到34节说，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好了，你看见什么弟兄姐妹？你看见了什么？请问你现在看见了什么？这个看见就是告诉我们注意观察，注意我们说话，去观察，去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去观察别人讲话，去观察懒惰人，去观察一些的恶人，一些好人，一些善人，一些的义人。我就留心思想，我就把我的心放在哪？弟兄姐妹，这个字留心，这个字是把你的心留在哪个地方？留心哈，把你的心放在哪个位置？很简单，他说我看着就领了什么训诲。好，把你的心放在训诲那里，我看着看着，我就哦，原来上帝放了一个最重要的在那，我的心要放在这里来，我就领会了他，我就终于在思想当中，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个东西很重要。训诲的意思，我一再强调，在整个箴言都这么说的，就是 instruction 或者 correction 或者 discipline 或者叫做 rebuke， 就是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好，圣经是什么？来，我们去念一段，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7节都是什么？你所学习的所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跟谁学的，因为你知道从小就明白圣经。一起来念，这圣经是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训诲，就是这本圣经。它包括了箴言1章3节说，领受仁义、智慧、公平、正直，都是叫训诲，都要训诲。所以这本圣经就是告诉你，它是上帝吹气写下来的，不是人写的，它是神自己写下来的，人把它记录下来的，这个才能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知道思想的地方是哪里，我们的心放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好好思想，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这事情就好好去思想，然后把你的脑袋的思想放到圣经里面去，以圣经为根据来想问题，每一件事情都要公平、公正、公义、正直来想问题，这个就是领受圣经。所以领受圣经非常的难，要花功夫，要挖宝藏，要下功夫。我们说这个品格的形成是很长时间才会形成的，我们思想的一些观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须要长期培养，把它的东西装在里面，不断的把它装满装满装满装满，直到我们全身都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叫做留心思想，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在圣经上面？你如果花上去了，你就少走弯路，你就不会跟那些人一样的无事可干，整天就闲聊啊，没事干。我们的人生太有限了，总共才几万天，你能花得起吗？赶快回到这里来啊，弟兄姐妹，好好的。这个怎么装备呢？弟兄姐妹，好，最后我们说怎么装备。弟兄姐妹，怎么装备？他说33就说，你再睡骗食，再打盹骗食，再抱着手躺卧骗食，你的贫穷就必强盗速来，你的缺乏就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很简单的说，你不要再睡，这个睡这三个字不一样的啊，三个动词不一样的。他说你睡骗食，你打个盹的那一刻，然后你抱着手在那里无事可干的一刻，三种，一是睡的不省人事，一个是打个瞌睡突然睡着了然后醒过来，一个是你抱着看热闹， 躺在床上，觉得什么都是应该的。这三种的东西告诉我们说，强调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遇到强盗把你的时间偷走，把你的所有的财富偷走，把你所有的东西、装备、知识、所有的判断力都拿走，这就是强盗。好了，这个强盗很厉害哦，他拿着兵器，你没有兵器吧？你没有，这就是圣灵的宝剑在这里，你没有兵器吧？这个兵器要拿好，圣经里面说那位壮士，我们要进去这个房间，要夺取这个房子，我们先要进去把那个的魔鬼那个壮士捆起来，把他怎么样捆起来，我们才占有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要跟魔鬼打仗，魔鬼是全副武装的，你呢没有武装，没有武装，魔鬼就随时来引诱你。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警醒，彼得前书说，然后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随时吞吃的人。警醒就说不要睡觉，不要打盹，不要想在那里睡觉，不要疏忽，不要觉得我要退休了。弟兄姐妹，有人说我赚够了钱了，我要退休了。哇，这个时代还有退休啊？什么时候说我先退休？现在有人说我20后回到家乡退休了，养老，在家里开始去养老了，年纪还没有多大就养老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好不好？好了，弟兄姐妹啊，我们要警醒啊，我们不要去做懒惰的人，我们不要去判断别人是好人或坏人，我们不要指着这个坏人他是好人看情面，我们不要去说谎陷害你的朋友，不要随大流，别人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我们不要报复别人，千万不要报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一句是为你好，不要记恨，不要摆着那个脸孔，不要摆着黑脸啊！我们要相信这就是一个智慧思想的人。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敬神爱神是主耶稣吩咐我们最大的使命，对不对？最大的使命，我们一起来念这句，再重复下来。32节，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再来一次，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领受接受这本圣经是你思想的所有的基础，你把你的心放在这上面，你就安稳了，你就安稳了啊，你就可以做正确的判断，好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在地位上都是地位很高的，我们将要跟神跟耶稣基督一同的作王。耶稣怎么样得胜的，我们也将怎么得胜，就看你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你是神宝贵的儿女，你很贵重。弟兄姐妹，对自己说，我很贵重，我很贵重。你千万不要轻看自己，不要跟那些人闲游做懒惰的人。你们工作是很好的，你们去努力找工作是好的，这是神喜悦的，但在找工作的同时，不要靠自己，不要为了工作而工作，不要为了赚钱而赚钱，你要有思想。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喝，我们活着将为永远的将来的天上的生活，永恒的未来的新天新地去成为一个君王，做王的要管理的弟兄姐妹，好吧？千万不要闲得发慌，好好把这本圣经读好了，以后你就有根基了。第一，我们看见有人看人的外表，看地位，看自己关系好坏，说不公平的话，你怎么办？第二，我们是安静的做工吃自己的饭呢，还是说去天天去为着别人去生活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是不是忠心耿耿？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我们该做什么？第三，我们看见有人爱说谎话，东家长西家短，不守诚信，说话不算话，随意论断别人，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对神的家制造了不团结的东西，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在那里该做什么决定？要不要远离，还是跟他一块的去八卦啊？第四，我们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做假见证，不要做假见证，绝不要为了你的关系去欺骗别人， 最重要的是不要记恨别人，记住哈，要饶恕，饶恕你的心就宽了，你的判断就准确了，冷静下来你才能做正确的判断。一旦冲动记恨记仇，你的判断是错的，一定会出错。 OK， 记住了吗？啊，最后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无知的罪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放在哪里？要放在这个圣经里面去，好好读懂它，好好来掌握它，我们就可以效法基督，听道行道，我们就成为一个把主权交给主的人，他为我们伸冤。所以记住，你越想伸冤越想报仇，上帝说我就要你受苦，我就要你伸不了冤，十年都伸不了冤。但是你如果信靠神交给他，神说我立刻帮你伸冤，记住了吗？立刻伸冤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做一个有圣经思想的人，有圣经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凡事都是用圣经来想问题，用神的话语训回来想问题啊！感谢神，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为我成就了一个大事，好不好啊？所以最后一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五到十二节，看到五到十二节这一句哈，你看，正因为这缘故，哈，这个彼得后书一章啊，你们要分外的什么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什么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好了，弟兄姐妹，难不难？难哦，非常难。你要殷勤，不要偷懒，你不要让自己田地荒芜了。你看，你说今天我信了耶稣了，够不够？不够，还要加上什么道德上的一个德行，就是好的行为，你不但要信嘛，你要好的品格嘛，然后不但还不够哦，还要加什么知识。你到了第几步了，弟兄姐妹？知识，有了知识还要什么？哎呀，我虽然很懂圣经，但是我却乱用圣经，不对，要有节制 self control。 虽然你很正直，但你一个正直可能得罪人，所以有节制，要温柔。我节制以后要是什么？要忍耐，虽然有节制，还有坚持节制，忍耐 patience， 要忍耐，忍耐还要加上什么敬虔。敬虔就是天天要祷告，要读经，要灵修，要来参加祷告会，要祷告，要查经，要来侍奉神，这叫敬虔的生活，好吧？敬虔还不够哦，还要爱弟兄。哎，好了，我们爱弟兄姐妹哦，爱弟兄姐妹还不够哦，还要加什么？爱所有的人，没有信的人都要爱。哇，太高了，我没有这种能力可以爱所有人呐、啊！我爱弟兄姐妹已经很难爱了，我来到教会也会感觉到受到伤害，所以这个太难了，弟兄姐妹，要花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闲懒不结果子。所以我们要殷勤啊，不要眼睛瞎了，信耶稣没那么简单。哎呀，信耶稣上天堂，受洗上天堂，没那么简单。 OK，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思想，最后把神的话语活在你生命中，这样你就会所有的罪恶都会脱掉，慢慢的就会坚定你的拣选。上帝说拣选你，你就丰丰富富的进入永远的国。所以我要常常提醒你们，一定要建立，好吧？感谢神。好，最后我们来唱首诗歌，来好好的把这个巩固一下哈，巩固一下。好，我们都站起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盼望这个诗歌呢，成为我们啊生命中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体系，好不好？我们要建立思想的体系，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啊实现我们啊结出啊圣灵的果子哈、啊。圣灵就仁爱、喜乐、和平啊，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的。啊，果子就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啊。
神已将宝贵和极大的基督里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有份。 为了这缘故，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若从从足足有了这几样，就必然是生儿子，是我们在人世主耶稣基督上不自先来不结果子。
好，我们要不要再唱一遍呢？啊，再来一遍好不好？把它牢了记哈。
神已将宝贵和极大的基督里的应许赐给我们，将我们脱离了世上从今以来的败坏，就与神有分。为了这缘故，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若从从足足有了这几样，就必认识生儿子，是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自先来不结果子。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主要借着这个诗歌来鼓励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有思想的基督徒。我们的智慧是因为我们愿意把心放在圣经的里面，放在训诲的里面，领受它，活出它。主啊，我们真的很难，因为这个路太漫长了。我们不会一信耶稣就觉得啊，我立刻就成圣，我立刻就圣洁了。我们还在不停地在往上面添加，在忍耐。主啊，不停地在信心上要有行为，在行为上要加上圣经的真理，要有真理，我们要不断地去自我节制，节制还不够，我们要忍耐，忍耐，忍耐，再忍耐，忍到最后才真正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很多人说，哎呀，我遇见一个很敬虔的人，但是什么是敬虔呢？就是要不断地加上，加上。我们先要爱弟兄姐妹，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更爱的时候，我们就爱世上所有那些不可爱的人。主啊，这样我们就会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榜样，他在世上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加上一个，直到最后他完成他的使命。谢谢主，祝福我们所有的信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好，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圣餐时间。